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啊。其实呢，越是读，越是思考，越是探讨呢，也越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不经意间就忽视掉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没有必要深思的，但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在构建我们整个就是信仰生命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关乎到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基要真理的部分。因为呢，基要真理从来都不只是比如说我们会不会背诵十诫，以及我们对于三位一体啊如何的解释啊，这些可以说是总结出来的神学上面的观念，更多的其实还是关乎到我们所说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靠主耶稣而得着这个救恩。而这个信呢，它其实就是贯穿或者说融汇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的。所以呢，最近我们在思考这个关于身体复活呀，关于这个生命的归属，包括上帝的拣选呢，也确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96章，这章呢，我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96章，甚至在允许邪恶存在之中，也有全能上帝的美意。我们也不能怀疑，即使在允许邪恶存在之中，也有上帝的美好旨意。因为只有他断定为公义的事才会允许其存在，而凡公义的事必定是好事。所以邪恶就其恶的性质而言虽不是好事，而恶与善并存却是一件好事。恶的存在若不是好事，全能之善就不会允许其存在。毫无疑问，这位全能之善若不许他不愿令其存在的事物存在，此事就会像他让自己愿意发生的事发生一样易如反掌。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那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假如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假如他全能的意志的能力可被受造者阻挡，那么他就不能真正的称为全能者了。
嗯，其实这一章呢，标题看起来说的是这个，即使是这个允许邪恶存在之中呢，也有全能上帝的美意。仿佛给我们带来一种思考，就是这个不善的，就是邪恶的，甚至是让人感到痛苦的、煎熬的这些事情呢，都在上帝主权的掌管里。这当然是真理，但我觉得其实透过这一章的内容呢，就是也是再一次的让我们来思考关于全能上帝，就是他这个全能的属性这个本身。
嗯
嗯，那今天呢这一段呢主要讲了呢关于邪恶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哈。基本上呢我们也很常听到哈，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说是刚刚信主的信徒们也特别容易问这件事情，就说那如果既然上帝是全善的，他是一个全能全善者，那为什么会允许坏事存在呢？为什么允许恶事存在呢？如果他允许恶的存在，那不就说明这个全善和全能是矛盾的吗？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个会面临的挑战和一个疑惑哈。那其实怎么说呢，基本上某种程度上哈，其实就是要你看你怎么样去定义善和恶和好这几件事情。对，就像今天我们在听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把善和恶还有一件好事和神美好的旨意这三件事情呢放在一起来讲了。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理解 是善是什么？其实善本身按照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话，就是只有上帝这个全善者身上才存在的，它是一切善的源头。那、
嗯、
所以其实呢，我们当人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去说啊、哦，为什么一个全善者允许坏事发生，那其实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定义再去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对，
那当然这个呢也是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哈，就是当我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的眼睛开始明亮之后、嗯、其实我们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用心理学上的话叫做存在主义式的焦虑，用比较这个哲理的话就是说，好像我们总是活在这个全能者和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这种张力。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善和恶。那当然其实就像如果我们先定义了善，不是我们定义，而是神所说的，神告诉我们它是那个一切善的源头。那恶呢，其实本身就是以善所对立的另外一种存在。那但是其实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原来呢这个世界不是一种像一种二元对立的那种思考来想一个问题的，就是很多就是某些哲学啊流派啊，包括像类似斯多格主义啊或者等等，他们会觉得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哈，包括我们中国东方哲学也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说啊这个善恶就是这样存在的，善恶呢它是分别就是有一个这样自己自然的平衡存在。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呢我们是一元而不是二元的世界，就是我们只有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那位神，那位善上帝。那这位上帝呢他是那个一切善的源头，而恶呢我们也怎么说呢，也是应该说是在上帝的允许之下存在的。上帝没有创造邪恶，但是确实他允许邪恶存在，他允许就是魔鬼工作，他允许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然后以至于在罪的这个捆绑当中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有这样的邪恶存在。但是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呢奥古斯丁特别认真的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呢他可能没有特别强调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源头的问题，但是他强调了一件事情，是善与恶并存其实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像我们常常所听到和接受的质疑那样，就觉得好像恶的存在就说明这个神的全善是假的，或者他的全善和全能是假的。反而呢他跟我们说的是其实善与恶并存是一件好事，就是因为只有上帝的那个尺标在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就是说其实又有点像是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让我们有律法是让我们知上善恶，对吧，就是说其实这个有一个对立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呢，是让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于是乎呢他就说，就其恶的性质它的本质来说，它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呢善与恶并存的这个事实是一件好事。就有点像是我们一个生态系统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啊可能也有害虫，就我们定义起来的这个害虫，但是呢其实它在整个生态和自然系统里面，它的存在是为这个平衡做出贡献的。所以呢其实虽然它可能在我们觉得哎呀什么除四害啊，在人类自己定义的这个生活状态里面，它可能是害虫是有恶的这个性质和属性啊，但是呢当它在整个更大的环境，如果说这个环境反而是在一个更好的平衡之中的话，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害虫它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奥秘了，就是说可能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以人的这种小性的逻辑哈去想，就是说啊、哦、这个一个全能的上帝他不能造一个呢他自己抬不动的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他就应该有那个全能的能力阻止恶的事情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们还是被辖制在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很三维的语言逻辑和某种框架里面。但是上帝他自己的奥秘呢，就是让我们实时明白，就是包括在圣经里面也这样写，包括像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其实他的意愿是可以使 他的美意成就在一切甚至看起来不好的事上面啊，或者说是一切的我们认为不好的事的存在，那么我们即便自己难以解释它为什么存在，但是我们相信在那个全善者的手中，它都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旨意在其中的。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件事情，就是一句话，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啊。
对，大多数可能我们理解会认为天地不仁就是天地是不仁慈的
啊啊啊，对
对。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解释说，天地不仁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仁慈或者是不怜爱他所这个在他掌管之下的这些被造物之类的，
嗯，
他的意思是说天地他是没有偏爱于任何一样倾向的，就是他没有偏爱性，他没有倾向性。
嗯嗯，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所有的世间上所有的万物都是由这个天地所延伸出来的，
嗯，
或者我们讲回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是所有的创造物都是由上帝所去创造的。
是
在他看来，也许可能我们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但是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特殊的。
嗯，
在我们看来可能公平的这个秤好像没有偏向我们一方，
哎，对 对, 对，
就好像是上帝不公义或者上帝不仁慈，
嗯，
上帝没有他的怜悯。但其实或许我们作为人的这个视角实在是太狭隘了，然后包括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认知到的东西，
嗯，
那我们假如有一天达到一个相对来说全知的状态，可能就会发现为什么上帝会允许一些邪恶是存在的。它不是两者相去可以去对等的非黑即白的那种，
嗯，
它可能邪恶之中存在着一些这个好处，
嗯哼，
可能是对这个将来的一些人有好处，或者呢是对将来的一些事情有好处，也许是现在的我不能够去知晓的。但是呢我觉得不一定说这个邪恶就是怎么说，邪恶当中它还残留着一点白，就我觉得可能确实邪恶是邪恶的，但是呢邪恶也许它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或者之类的，会允许这个邪恶是存在的。
嗯
嗯，但是可能我不确定就是奥古斯丁在这里讲的这个邪恶和绝对的恶是不是同等的，也许不是同等的，也许是同等的。但我认为就是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在。存在的理由也许不是它本身，也许它是它延伸出来的，或者是会它带来的一些效应，但是可能放在一个整体的这个大局观里面去看，它是有一些意义在的。
嗯,
嗯, 嗯，那么这个后面奥古斯丁就是也讲到，就是全能之善如果说不愿意这个邪恶，或者是不愿意他所不想要的这个东西存在，
嗯，
那么他一定是不会让此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本着这个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也是有他美好旨意的，那我们就认为既然这个恶存在就必定有它存在的意义，然后也不是说神好像是没有办法让这个邪恶不存在，所以说好像任其发展了。
嗯, 嗯, 嗯，
对，也许就是在神看来其实是有它的一些意义存在的，那就是让这个事情这样子去发展。然后包括这个像这个道家里边他也讲说无为，
嗯，
庄子讲无为，那也许神确实是这个有这一方面的特质，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行为，也许有些事情不去阻止他可能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嗯，
可能就有一点像是比如说小孩子有时候我们去想要不要去干预他的某些行为，
嗯，
就可能有一些行为是需要去教育他去干预他，但是有一些也许不必过多的去干涉，
得让他自己体会。
对，让他自己去体会，然后让他自己去成长。
嗯，
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嗯，
然后他可能更具有一些创造力， 然后自己呢也会有一个发自于内心的一种成长。
嗯，
所以也许就是确实可能不是很好，比如说这个小孩想要去玩一下火，
嗯，
这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如果父母只是说你不许玩火，因为什么什么，他没有办法切身体会到玩火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嗯，
他只知道玩火可能我会受伤，然后我可能会很痛，但我不知道会受伤是什么感觉，
嗯，
会痛是什么感觉，那可能他下一次还会再想去尝试。但是但凡他尝试过一次，他就知道被火烧了之后，被火烫了之后是什么感觉，他可能就不会再想去碰它了。
是，
所以可能我就会认为这个也许恶确实还是真的恶，但是恶可能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反响或者效果之类的。
如果我们要就是相对比较理性的来分析呢，也许啊，比如说作为邪恶本身它是有客观事实啊，当然这个客观事实其实你发现它也很复杂，这个成分也很复杂，
对，
比如说中国老话是什么呢，哎，我有点记不清原话，大概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杀一个人或者杀十个人你是什么，杀万人呢就是什么，
哦，
对吧，你杀一个人是恶嘛，对不对，
嗯，
杀万人是雄。
OK
啊，就是是英雄是豪杰，那如果我们仔细想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嗯，
如果我们认为生命是很珍贵的，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夺去别人的生命，那么什么样的人的生命是可以轻易的夺取的，甚至大家都觉得应该要积极的要去做这件事儿。
嗯，
对，所以我自己在听两位刚刚分享的时候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跑题了，就想到阿德勒心理学里边讲课题分离。
嗯，
就是因为我们在思考这个恶啊，你看每个人的逻辑和观点不一样的，那你觉得这个是恶，他觉得那个是恶，尤其是如果我们回到说上帝的全能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仿佛就常常很容易去做到一个课题分离，就是我用自己的标准来分析判断和感受这个是不是一个恶。
嗯，
但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时候呢，我又回到了就是所谓的至善的这个视角，哎，我会思想上帝啊，既然你是全善的，为什么你允许这个恶发生。
嗯，
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切换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就是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罪呢进入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以及人的生命呢进入一个败坏堕落沉沦的状态。那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真理的一个宣讲，也就是说我们完全的应该理解明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我们人所看来的恶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我们去思想上帝你为什么允许这个事儿发生，当然我不是说好像我们又切回到了一个未信者的视角，说既然上帝是全善的，为什么会允许邪恶存在于世上，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应该还是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的。但是回到一个具体的视角里边，当我经历一些我认为我不该经历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又会产生疑惑，神啊，为什么这件事儿会发生，仿佛我们所接受的那一套就是因着罪来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进入一个败坏的状态，这个事儿就消失了，不见了，我忘了它了。
嗯，
啊，所以我自己的理解里边，我会认为呢，其实这是需要我们放在一块儿来看的。你不能够去做一个课题分离的，
确实，
你不能分开看的。就是我们今天，不得不讲，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啊，在这个被罪所玷污的啊，我们个人生命里边也常常被罪所影响，被恶者所引诱试探的一个状态里边，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是基于那个人犯罪堕落。当然，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哎呀，当年那个罪也不是我犯的，对吧？但是我想请问哈，就是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好好想一想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生活的瞬间里边每一个具体的选择啊。当这件事儿你只需要撒一个小谎，你就可以去 看起来很妥善的很完美的解决的时候，你究竟是会选择撒谎，还是选择遵从圣经真理的教导，诚实的去面对这个事实呢？
嗯，
其实这每一个选择就跟你吃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一样的道理。
对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很纠结于一些到底是啊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啊，老实说哈，刘芳自己呢特别容易陷入到这种分析里面哈。可能刚开始小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容易啊在情绪上，就是哎我觉得不开心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好了啊，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事儿哈。成熟一点的时候，嗯，我们学会了从其他的角度来看问题哈，有一个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也好啊，有一个纵观也好啊，然后或者是各种学术的理性的分析也好啊，啊，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后呢，甚至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我们也甚至会站在一个逻辑和的视角来看啊，善恶到底是怎么看、怎么定义，然后分析一大通，到最后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像这个奥古斯丁在最后这里所说的，还是要归结于就是说我们相不相信这个全能和全善者他的旨意是美好的。
对对对
对，所以因为其实我们总有我们自己无法触及的那些逻辑也好，或者知识也好，或者视角的盲点。就即便说我们再能够比如说一个人哈、举个例子，他能够用各种各样类型的视角来分析，历史的角度也好啊，政治的角度也好啊，哲学啊，心理学啊，或者说什么我们每个人具体我们来看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哈，把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拿出来了。但是仍然是存在一些就是我们还不尽知道的那些部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为什么人会纠结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本身也就没有那个真正的判断善恶的那个能力。虽然说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代表说我们能够承受这个所谓的眼睛明亮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啊，以至于呢很多时候呢就容易在这种内耗或者外耗的这个纠结里面，所以到最后呢可能就是把我们一切的这些困扰都平息下来以后，这也是我自己一个常经历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有一顿分析啊，然后呢就是聊了一下，然后到最后你都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去解释一些缘由啊，不管是好事坏事的缘由，还是说我们去寻找某一种解决的方案，希望能找到啊，不一定总是能找到。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很多迷茫，是有很多未知，是有很多不可控存在。
对，
我们不知道就是下一秒钟，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说邪恶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受伤了，不管是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个身体上也好情绪上这种受伤的感受，还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人受伤，以至于我们因为同理共情而感受到这个是个伤害，然后以至于我们想寻求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止痛啊，试图抓住某一种控制感的一个动作，
没错。
但是呢当真的就是忙碌的找到在这个寻找或者在这个分析纠结的这个过程中，到最后其实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哦，我确实不知道主你的旨意是如何，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我确实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坏事会不会继续发生，坏事会不会继续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别人身上，甚至于我们有些时候说实话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本来以为不是坏事的，可能也造成一些不是那么好不尽如人意的一些结果哈。
对，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到最后就还是回归到就像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小段说使徒行经里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我信全能的父。所以因为我真的是知道我们不论是在这个世界的了解认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邪恶存在这个问题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困扰于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自己身上的不公痛苦，或者这个世界存在这个不公和痛苦，一些大的 具体的或者抽象的一些伤口存在，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那到最后呢，以至于我们必须还是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说，我好像没有任何其他能做的了。我其实还是只能相信全能的父上帝。假如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假如他全能的旨意可能被一些东西阻挡，那么他就不能被称为全能者，而我们又相信他是那个全善者。所以当我们无法完全的去解释邪恶和善这些矛盾和纠结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平复，来平息，安息在他的里面，来相信他的掌权。那相信他的掌权是基于相信他本善的这个性质，相信恶在他手中只是暂时的，他也完全知道允许恶的存在是为了要达到他最终好的结果，哪怕我们不知道最终是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的。
对，
就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所有以人的逻辑来看，他上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上要背负人的这些重担痛苦，这些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恶，直接的血淋淋的展现在这个看得见的身上，历史当中都看得到的事情。但是其实耶稣受难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的结果，对吧？
对，
但是神允许邪恶存在，一个完全无可推诿的事实。所以其实当下一次呢，就再有一些朋友们跟我们问说啊，如果神是全善的，他为什么允许坏事存在的时候，我们说确实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哈，他毕竟让他自己的儿子承受了世界上最残酷最邪恶的事情。对，那由此可能也是一个入口，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说，可以去放下我们在思维上或者逻辑上的这种僵持，
是
去真的去看到，就是说到底上帝是他允许邪恶存在，他甚至允许邪恶在他的独生爱子一个没有犯罪的全然的人身上，他允许这件事情。但是这事儿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个恶的事情发生，它只是上帝旨意计划当中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节点。
对，
而耶稣基督他因为背负了邪恶的结果，当然就是也是神因为他的公义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以至于他的死和复活为了是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就像这里所说的，恶就其性质而言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恶与善并存是一件好事。这个好事呢，我们可能需要很有耐心，比如说像看到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就知道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他让这些事情同时存在，其实是为了达到他自己旨意当中最好的那个结果。而这个最好最全善的这个结果呢，只在他的手中，因为他是那个全能者，我们都不是。所以为什么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信靠这个信心盼望所有的源头就在于这里。就是所以其实哪怕所有的悖论，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善和恶的这个对立啊，全能和全善是不是一定存在，其实这样的一个悖论在耶稣的身上是就是如此奥秘的被对立统一了。那这个事情就说明了这个全能和全善者他的旨意他的奥秘是如何完成的，是在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跟我们的期待大相径庭的一个状态里面。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反复在提到人呢、有所谓的这个分辨善恶的能力这一个点呢，我反正联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试，对吧，你看到选择题你知道啊，填 ABCD， 你看到判断题你知道答对还是答错，你看到填空题你知道怎么怎么，就是你具备了一项技能叫做考试的时候该知道怎么写，但不代表你能考得好，就是你不具备考得好的这个能力。好，再进一步的说，就算你考得好，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知识的吸收呢是一种记忆的逻辑，就是我记住这个东西，我记住了所谓的正确的答案，我考试的时候我答出来了，我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分数甚至得到满分，但是如果 把这些知识融汇到生活里呢？好像又，对吧，又出现了一种状况，就是你并不真正的掌握这些知识，你只是在合适的时间把这个合适的答案填在了那个空里，所以你取得了不错的分数，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对于上帝啊是否允许或者为何允许善恶的这一点里边，为什么我们会总是不由自主的会想起，无论是谁可能都会去琢磨，甚至有些人表现的不激烈，就像我前面讲的说，仅仅只是疑惑而已，就是觉得哎呀，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临到我呢，就是这样的念头它来自哪里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罪它带给人的影响就是远离上帝，而什么是远离上帝呢，就是妄图自己成为上帝，也就是说一种骄傲在人的心里滋生，而这种去探讨去思考去判断上帝是否是全能的，是否是全善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里边，它就隐藏着人对自己的自我崇拜，隐藏着这一份的骄傲，就仿佛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去分析。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警惕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是以为自己好像我是在很认真的在思考我的信仰，但事实上你看我们反复的去讲到，刚刚刘芳也提了使徒信经里边讲，我信上帝，我信全能的父，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接受的这个信仰本身就是让我所有的意志是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并不是站在一个置身事外的第二视角或者第三视角去分析判断这位上帝值不值得我跟随，是只有我要全心的投靠依靠，我才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的恩典，所以这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那回过头来再讲，我们95章的时候其实分享过就关于苦难啊，关于这个痛苦啊啊这些话题，哎，我就突然就想到什么呢，一个被上帝翻转的人他一定会感到痛苦的，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让自己觉得苦难的地方的，虽然他不是客观存在上好像是不是像有些人经历病痛啊，或者经历这种情感啊，或者各个方面的这种打击沉痛的伤害，但是一定会感到痛苦或者一定会经历苦难，因为呢我们原本是在罪里生的，就像以赛亚先知一样，他就必须要被那个炭所洁净，我们看的时候仿佛这充满了艺术感啊，这个天使拿块炭沾一下他的嘴啊，他就洁净了，但是我们用一个非常粗浅的生活的常识，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被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会觉得舒服，会觉得温暖，会觉得满足，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痛苦。所以被上帝翻转的生命，就是我记得以前刘芳也反复的提及，好像在 C.S. 路易斯里边他特别讲到说，哎，我们今天有没有被转化成为一个可以适应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被转化不被翻转，那么即便将来我们的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去到了那个所谓最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不适应，那这种不适应的痛苦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个就是说就算它存在，那这种不适应的痛苦可能要大过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一切，就来自真理的教导啊，这种磨练啊，试炼啊，所带给我们生命翻转过程当中的痛苦。所以我想其实在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邪恶的存在，我们当然绝对不否认那些具体的事情在人类整个的伦理价值观念里边，我们都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像乐琪前面讲的，我们也不是试图去美化它，说哎呀他做这件事儿，他其中有一部分的心意或者想法是好的，有可能很多恶事的发生它就是纯粹100%的恶，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作为全能者的上帝，他具备全能全知全善的属性，他既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么就必然有他自己 美善的旨意。你看，我想在这里强调的地方就是神自己美善的旨意，神也不需要去开一个会啊，天地万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儿，要不要投个票
变成民主制，
对，应不应该干预一下，还是说哎呀就顺其自然，又或者怎么样。说的简单一点，我们的上帝就是一言堂，但是这种一言堂呢是使我们得救的，因为只有这个独一的权柄才能够让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捆绑里边，这个死的沉沦诅咒里边脱离出来。所以真的是一个不容易解的问题，虽然前面刘芳也说啊，如果再有朋友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不容易解。但是这个不容易解的点不是在于它的逻辑说不通，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降服的问题。
嗯，突然就是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奥古斯丁前面一些篇章里边也说过，就是邪恶并不是就是跟善去对立的，它是因为善之缺失，
对，是，
对。然后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很贴合的例子，就比如说人的优点跟缺点其实是并存的，就是同一个，就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个人很勇敢，然后这个勇敢就是他的优点，但是勇敢同时也会带来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也许他会很冲动，
很莽撞，
很莽撞。
嗯，
对。然后可能我们会讲另外一个人非常的温和，然后非常的温柔，那可能这个带来的另外一个跟他相对立的一个缺点，就是他可能是慢性子，
或者优柔寡断。
对，优柔寡断。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做事情非常的光明磊落。
嗯。
那也许他可能带来的缺点就是会武断。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真的这个邪恶不存在了，真的这个缺点不存在了，那会不会他相对应的这个优点也不存在了呢？就是好像有点，就是比如说可能假如说让一个非常优柔寡断的人让他变得不再犹豫，那会不会他相对应的他就变得没有那么温和了，他就开始非常利索的去快刀斩乱麻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不会太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那是不是他就变成另外一个反向的一个性格的人了？所以可能在我们这个人来说很难去做到绝对的平衡，就他总会去倾向另外一个方向，你不是这样子就可能会是那个样子。所以也许就是只要知道这个最后的那一天，只要我们去到了天上之后，也许所有的东西都中和了，所有的东西都平衡了，那么邪恶它也就是全部都合并在这个善里面了，它邪恶也不是邪恶了，就变成更加完整的一个善。所以这个也许就是全能者他的心意所在，可能一去消除就所有的都可能不复存在了。那也有可能就是我们非常狭隘的一个角度，我们认为消除了邪恶善也不存在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无能，然后所去想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不好的这个缺憾，但也许这个全能的神他是会能够让这个去把它中和起来，能够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更完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还是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太过超乎我们的能力所在，
对，
也太超乎我们的想象能够所想到的。所以有时候可能自己去判定，好像自己把自己当成神一样去判定这个是恶的那个是善的，也会就是过度的去就是好像拿了上帝的这个权利然后去操心上帝的事情，
是，
但我们本身就非常的无能，就算我们想到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到，然后平白的就是让自己 增加了更多的苦恼，然后也许就是会感觉啊，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坏了，然后由此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虚无，非常的虚空，自己无力改变，但世界还是恶，就是陷入到一种这个非常抑郁的一种情况。对，但是也许我们就是去想，这事情不是我去掌控的，那不是我去能够去改变的，那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分内能够去做到的事情，尽我自己的可能，做一些我本身可能是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会这个消除我们很多的一些烦恼了。
嗯，其实刚刚乐七讲的这个呀，我就是如果我最后再讲一点点的话，我就想到在我之前是听说在欧洲有一些语言，比如说法语啊，或者说西班牙语啊等等，德语啊，尤其是这些国家，他们的语言逻辑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要说数字的时候啊，他说比较大的数字的时候，他的那个语言体系里他是说了一个算术题。
对，
比如说几十加几十等于多少，他那个单词就是说他表示这个数字的那个单词其实是个公式。
对，
那我就在想啊，每一种语言有它的逻辑在。你看我们中国人，我们说80、90、100，我们好像直接说出这个数字来，我们就觉得它这个语言逻辑有问题。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发明创造一个就是专属于这个数字的这个词呢？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去探讨到关于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作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这么的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逻辑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语言逻辑就是只能在这个程度上去说这个事儿。对，在上帝那个逻辑里边，你看创世纪特别简单，神看着是好的。其实在上帝的逻辑里边，我们就讲说一个真正完整的并且强大的，其实它就是让人看起来就是简单的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个简单的背后呢，它是有丰富的完整的一个体系在支撑着。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想要去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真的就只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或者说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有生之年，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竭力的去信靠神，而不是去搞动神。
嗯，对。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停在这里。那最后呢，想请乐七来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创造了我们，也感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主，我们相信你所创造的都是好的，你所创造的，你所允许这一切发生的都是有你的美好的旨意。我们虽然是非常的无知和愚昧，但主，求你能够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去定睛的相信你，而不是致力于探索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是为何发生这些事情。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无知，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搞懂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的原因。主，求你能够时常的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单单的来信靠你，单单的来仰望你，也能够单单的来去依靠你。主，我们都是因你而活着，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这一生，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一切的分享。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阿门。